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扬播讲。
虽然我们受苦，但不会恨汉人。当我进民主学院时，第一次见到出家人就想哭。我想我也应该出家的。我从小就想出家，但家庭是被斗争的对象，家人怕以后政治改变会受苦，所以一直没有让我出家。我之前在民族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就提早毕业，想让这安慰父母，他们因为出生较好，是富农，而且爸爸也当过官员，解放后就被压迫和受歧视。爷爷、叔叔和爸爸都坐过牢，爷爷和叔叔是在牢里饿死的。爸爸70年代被放出来，在狱中期间妈妈生病，在我6岁那年过世。在西藏历史上是没有饿死人的，解放后才有的。两个哥哥也是在58到62年间饿死的。除了他们，我还有3位哥哥，一位妹妹活下来。在那段期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信仰，寺庙都遭破坏，一个都没有剩。我们村庄附近以前有座很古老的寺庙，里面的泥雕塑像是非常有特色的，是中国艺术精华，现在全毁了，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样子。后来房子有重建，但里面雕塑没有了。70、80年代有3到4位出家人到家里念经修法，是晚上偷偷的。我们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了，连爸妈的衣服都被抢走。我们被赶到院子里一栋小房子，大房子被拆，木材给生产队盖房子。在学校大家都戴红领巾，我们家人不能戴。吵架时小朋友会骂我们是地主富农的小孩，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地主富农。爸爸出狱后必须继续听官员的命令，没有假期，连过年都要工作。地方挖自来水，乡里将爸爸派出城工作，虽然他年纪已大了，后来从拉沙石的车子上掉下来，压断了腿。幸好舅舅在工作的地方工作，说情送到当地大医院医治，流了很多血，但命保住了。邓小平上台后，政策改革开放，爸爸不用那么害怕，也不必受到地方上的压力。我们也长大了，他的腿也恢复了。后来连拐杖都不用了。爸爸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对佛法的信心很强，除了腿受伤之外从来不生病。他以前在外做事，住在一所寺院，有次出外回来迟了，被纠察师打，他认为是好运气，把他的业障都消了，对他们没有怨恨。他对佛法明白很多，一般西藏人都会念6字真言，不虚教的。佛法从7世纪就传入西藏文化，被人们接受，大家相信因果，会皈依，发菩提心和有善良心，会念6字真言，看到蚂蚁不杀害，这是很普遍的事。这让我想起有次和爸爸及2位哥哥的孩子一起去泡温泉，读汉人学校的侄儿抓了蟋蟀分尸，进藏人学校的侄子看了很难受就告状，这跟藏人的习惯皈依三宝、相信业果有关。上了汉人学校就没有这个观念，一般刚学佛的不一定能马上接受因果的说法，需要很长的时间流传下来。虽然我们受苦，但不会恨汉人。希望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国家，利益全世界。 刚到印度之后三四年时间，有机会学习到历史，尤其是看班禅师父写的七万字，看了之后就不喜欢中国人。有台湾来的人问我，听说你不喜欢中国人，我说从大的方面，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家，伤害了家庭，从小我就受到压迫镇压，后来去了台湾一趟，改变了我的想法，台湾人善良，积极做善事。现在年轻人也不喜欢汉人，在家乡如果去百货公司，服务员都是汉人，我们不懂汉语，他们骂我们畜生。在印度寺院去城里要坐一小时公车，我很羡慕上车的印度人，当地人背上背着东西，但一上车他们是主人，而家乡的汉人岂是藏人，因为他们不会说汉话。我们是本地人，他们是从外地来的，但他们压迫我们，他们将当地的狗都打死，到森林将鸟打死。观光客来到河边休息，看到水里很多鱼，他们就抓，寺院僧人阻止他们不可伤害，因而吵架打架起来。西藏人不伤害鱼，因此鱼不会怕人，也不会躲避。自从那年去了台湾一趟，认识了华人朋友，我们坐在一桌吃饭时，每次我会想到以前那有这样平等对谈，我会怀疑这是真的吗？其实汉人对藏人的看法与政府的宣传有关，政府宣传藏人落后野蛮，种下不好的印象。当我听法王讲藏人善良，内心文化的进步时，因为受到以前教育宣传，突然听到觉得有点不对。很多从国内出来的反对法王的说法，认为他不懂政治。我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，坐车路过一个军区，一个年轻军人上车，我想他家也在远方，想回家也不能，和他聊天，问他家有爸妈，想不想家，他反问我，你就这样出家吗？我回说是，他又问，你一辈子出家有什么意思？我回答，当然有，不然佛陀住在皇宫里，是印度的王子，为什么放弃一切？然后我说，西方有藏传佛教的中心，我们去那儿讲经，老师可以拿工资吧？他说，当然可以。宣传说我们出家人骗人，不劳动，不工作，拿饭吃，没有资格。下车时他要付车费，我说不必了。到了县城下车，哥哥在等我，我将车上的对谈告诉了他和另一位同行的藏人，那位说把他揍一顿，这是藏人的看法。我把这事做比喻，教育年轻的一代要转移憎恨的种子，避免如果再发生文化大革命，汉人破坏寺院去地狱。家乡的汉人称出家人红鬼，因为以前有僧人反对政府，很多人不了解前面近代历史上发生的事，以前的寺院被破坏，建工厂不还给僧人，因此有些僧人以暴力性的方式回应，晚上出去时回来用石头丢住在寺院里的工作人员的宿舍窗户，因而他们不敢住，最后让给寺院，因此大家不高兴僧人，称他们为红鬼。90%的中国人对在西藏发生的事一无所知，连国民党期间的历史改写，他们说打倒日本是共产党的功劳，西藏历史更不用说了。我们从小认知业果，做恶业有恶果，因此不会憎恨汉人，父母亲受苦认为是前世做的恶业，也从来没有放弃培养小孩上学。有时不是不想学汉文，但没有好的汉文老师，当地藏文老师较好，一直到民族学院才有大学中文课本。 中国现在道德观念很欠缺，是很可怜的。西藏需要佛法文化，因为80%的人是文盲。如果没有佛法文化，加上没有其他的教育，一旦经济发展，不尊重父母等等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中国人的道德退步也影响到西藏。我后来在印度为法王认证是前世修行人的转世，我那是一辈子闭关，然后出关后去一所寺院教书，有很多弟子。当藏地发生一些乱世的时候，中国人有些会说中国政府对他们那么好，把藏人杀掉就好。有些人对我的朋友说把藏人送到北京学习就好了，言下之意是藏人不懂事，教育一下就好了。从这里就知道，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近代西藏历史。我们村有500户汉人，200户藏人，中间有间大寺院，历史很久了。原先庙里有泥雕塑像，很壮眼，墙上有古代画的壁画，一边有地狱、天堂、阎罗王等等。爸爸提到塑像技术很特别，现在全毁了，一点都没有保留下。村人觉得很可惜，现在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模样。去年我去参观那儿，只要房子重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是汉传的寺庙。在1948-49年文化大革命之前，两个村庄遭遇不同。解放军将汉人村庄当作是自己人，把我们就是当作对头。解放军刚到村庄时，有个汉人告密说我们反对解放军，差一点我们村庄就灭了。幸好我们有一尊土地神降神玉说，今天一个人都不要出去，大家静静地在家里，不然如果我们出去，解放军会以为我们反抗，因而保了全村。从就可看出之间不同的待遇。汉人会带解放军来压迫我们，有时会发生一些恶劣的事，彼此有不和，表面上还可以，文化大革命时就都受害。因为他们里面也有过去国民党的官员，受到斗争坐牢都一样。他们有很多妇女是绑小脚的，也看到修行人手上拿着转经轮。我小时候看到很多绑小脚的，藏人绝对没有，这是很残酷的。我出家时是在印度，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不在西藏出家。那时我已拿到公务员身份，是中国的教职员，各方面经济都没问题。我出家大家都很奇怪，甚至于认为我是愚蠢的人，因为觉得出家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工作。有些藏人认为是因为没有考上学校，没有找到工作，难听一点是找不到妻子才出家，好像出家是丢脸的事。我则不是，一般人考不上大学的我考上了，一般人找不到工作的我找到了，家境也恢复了很多，很多人羡慕我们家，而我放弃了这些，出家了。很多人说我愚蠢，当时藏地80%都如此想。整个西藏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经济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，各方面都没有发展，有工作是很好的。我后来回去，有些同学当官，他们看不起当地的出家人，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。中共一直宣传出家人是剥削人民、欺骗人民。在师范学校同学都是藏人，如果拿佛经看会被看不起，是落后的。图书馆也有大藏经，管理员说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借给你看。那时流行 disco， 几乎学校每晚都安排跳舞，他们说跳舞可以拉拢各个民族的关系，大家在跳舞场所彼此交流。我本身想出家，大家在教室跳舞烦死了，想去宿舍看书， 连宿舍里也在跳，很过分。我们的班藏文程度较好，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来自七世纪藏王的后代的地方，他们藏文是从字母开始。我很奇怪为什么到了大学才学字母，他们告诉我是58、59年开始就不能说藏语，不能学藏文，所有女人头发都要剪短，名字都不能用藏文，所以他们才会变成那样。如果达赖喇嘛尊者没有逃到印度，整个西藏就会像刚才提到的状况。有台湾朋友问，为什么我们对尊者那么尊重？我回答，如果没有他，没有今天，经典都不存在了。假如佛法没有价值，不需我们去消灭，西方人早就消灭了，尊者在西方也抬不起头。有次我回家乡去寺院里时，一位老人说，你们这些出家人什么都不懂。中国人说心想事成是错的，根本没有心的存在，只有大脑，如果不信大脑就不是人。现在如果没有尊者这种学者，整个宗教就灭了。法王说过，30年前有人跟他说，你不要联络科学家，科学是宗教的敌人，科学发展的地方就消灭宗教。当时法王想，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学科，佛法也是追求真理，我们必须研习科学和联络科学家。当尊者第一次在美国参加研讨会时，科学家们说，这儿来了一个宗教人士，他会跟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能跟他说什么，我们讲的他是听不懂。他们的意思是法王的脑袋里是空空的。研讨会一开始，法王演讲后，他们说他讲的与其他宗教人士不一样。用中饭时，科学家们会跑来问，这个佛法怎么解释，那个佛法怎么解释，就这样经历了30年。有次在鹿野苑一个与其他宗教人士会议时，法王就讲，你们外道学者有什么理由证明意识是存在的，现在是非常需要提供出来。科学家们认为从头到脚找不到出意识心态，只有大脑的存在，现在如果没有像尊者这样的学者，宗教就结束了。现在科学证明打坐可以改变大脑，修行人圆寂时虽然大脑已死，身体十几天不腐坏。如果没有尊者，宗教没有下落，西藏佛法更不用说了。每次想到尊者，他对自己和所有的宗教都有很大的贡献。